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一天排十场，不过才15万人，他100万人聚会，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排的，哎，这排的一塌糊涂，发展的很快。他说他的秘诀，第一，发展细胞小组；第二个，一定要请姐妹做小组长。他说弟兄做小组长，那小组就会死掉。不过大概也是弟兄们，我们可以谈起国家大事都可以了，谈到彼此相爱了，大概弟兄大概都是不太会。我的经验是，所有的教会啊都有姊妹小组，姐妹会都很有的，很少有弟兄会。就算勉强有弟兄会，弟兄凑到一块儿，啥也谈不出来。我们一谈起，只要谈起 Bush， 哇，那就可以谈的哇，谈起小组啊、交心啊，都没什么话讲。不像一下子你试试看，弟兄凑到一块儿很难交心的，但姐妹就不一样。所以呢，姐妹通常比较有这种带领团契小组的那种恩赐哈，爱心关怀方面的。然后当最近的最流行的大概是新加坡的小组教会。那当然新加坡小组教会跟韩国的细胞小组的有一些方面是类似的，只是新加坡邝建雄的小组教会呢是一个更，你说更激进一点的，或者是更有系统性的。在赵庸基牧师的细胞小组来讲，他是有细胞小组，然后呢当然他教会很大，所以他基本上主要是赵庸基牧师讲到，或者其他有几个固定的牧师讲到。那小组里面呢基本上是讨论，当就跟我们现在教会一样哈，就是礼拜天讲到的信息的回应，赵庸基都开始用这样方法的。那当然只是赵庸基做的也是有点绝了哈。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个韩国的牧师，他可能曾经在赵庸基的牧师待过一阵子啊，所以他很了解那个内幕。他讲给我们听的时候，我们都大开眼界。他说呢，赵庸基牧师讲完道，那个礼拜的所有细胞小组聚会都是回应赵牧师的信息。那么他也设计问题的，好像我设计一个问题在我们的周报后面一样，只是我是参考，你们要用也可以，不用也可以。赵庸基是不是的，他设计问题不但有问题还有答案。所以他，因为你看啊，他大概有2-3万个小组长，所以呢小组长来受训的时候，每个礼拜你这礼拜你要带小组长都要来受训的啊。他从礼拜一到礼拜六上午下午分场的，因为1-2万个小组长来的话，每次来个1000就要排20几场了。他就用一个录影带，那赵庸基自己讲，这个信息讲完了，有4个问题要讨论。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赵庸基会讲一次的啊。然后每个人要照本宣科的，所以呢小组聚会呢问赵庸基问的问题，要回答赵庸基所回答的，而且不能多一个字，不能少一个字。有这么严重？你怎么知道？那个韩国牧师都跟我们讲，跟我们神学院的同学讲，有一天他们有分呢、啊，因为很多20000多个小组，那谁来管呢？他就是每10个20个小组呢，就分层的了啊，一层层，好像是这个党委书记一样，一层层上去了，有人管的。有一个小组长被招去，他的上级主管招去了。你昨天晚上小组聚会的时候，第3题你怎么答的？我不是这样讲吗？你还多说2句话，对不对？你怎么知道的？赵恩基就知道。所以那韩国牧长给我们听了，想说有人会去报告哎。所以那个带的小组长呢被训斥一番，再犯一次撤职。所以不但要照本宣科，你讲错的话呢还有人会去告哎。所以他们控制非常严格的啊，所以每个问题跟标准答案都是有的啊，你不可以随便讲你的答案，讲赵牧师的答案啊，这是他的做法，很有趣。邝建雄的小组教会是什么呢？基本上也是有小组，只是他做的比较激进，就是说他这个小组里面呢也是回应讲台啊，然后 但是除了这个回应讲台以外，它也包括祷告啦、见证分享等等啊，这些东西等一下我会稍微提到别的教会的做法。但是他给他们一个很严格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业绩的目标，你知道做拉保险都有业绩啊。在新加坡的模式里面，每一个小组长他的任务责任任务六个月之内成长一倍，否则撤职。所以没想到很卖命啊，跟拉保险一样，哇！但你知道跟老鼠会一样，涨涨涨涨涨，到那个时候成长会有个瓶颈了。所以如果你这个小组长成绩六个月之内成长一倍，算是称职；如果你三个月就成长一倍的话呢，你就会被提升。他们有小组长，小组上面大概有分区长，分区长还有区牧，一层上去的，最后是主任牧师的，是像一个老鼠会这样子，区牧等等等等下来的。所以业绩很好的升官，业绩不好立刻撤职换一个人干。所以他们每一个细胞小组有一个很强的任务目标，就是要增长人数增加。这是在这个小组教会里面最重要一个事情，是这个聚会内容可能跟赵永基的没什么太大差别。当赵永基的教会他的小组成长也很快，但是我没有听说他们有定一个这个成长指标，然后说不能达到成长指标就要撤职的。但是新加坡模式是有这个数量成长指标的哈，但主要它是一个以福音性为主。所以因此第三个就谈到，我们谈到小组，其实小组有三种非常不同的方式的，三个不同的重点的。第一种模式呢，是完全用传福音为主组成的小组的，譬如说很多学校查经班里面都有福音性查经小组，或者慕道班这种之类的，它是有小组，是以查经为主，是以传福音为主的。这在学校团体里面有很多。那通常那种的话呢，可以设计一个课程，可能是几个月或者一季啊，完成一个 program， 基本上是这样。所以在很多的学校为主的查经班里面有这种福音性的查经小组，它也叫小组。那第二种福音性导向呢，就是我刚刚说的邝建雄那种的小组教会。那邝建雄小组教会呢，除了说这里面有这个传福音的指标以外呢，他们里面的聚会内容是通常称为三个 W， 一个是 worship， 另外两个 word 我的 W 忘掉了哈。基本上我知道他们里面有查经，但查经基本上不会查任何一卷书，回应讲台而已。然后有敬拜赞美的时间，然后也有分享交通的时间，代祷的时间，等等他们的聚会的内容。然后他们在小组里面甚至这样的，譬如说有人要受洗的时候，通常他不会在教会受洗，就在小组里面受洗。所以小组长要给人施洗的，不但是给人施洗，甚至呢领圣餐在小组里领圣餐，不但领圣餐施洗在小组里面，甚至呢他一些一般性的教导也在小组里。所以他的小组教会的意思就是说，小组就是教会。他不是说教会有很多种的事工 program， 小组事工是其中一个，他不是。所以邝建雄牧师他曾经在好几次这种介绍他的这种事工的时候，他就说一个教会有小组跟我们的小组教会差别很大，东离西有多远，我们跟教会有小组就差有多远。你就知道他很夸张的笔法，就是说我们小组教会不是教会有小组，小组教会就是教会，就是小组，小组就是教会。所以每个小组长就是小牧师。但是你很容易误解他的意思，你很容易误解他的做法。理论上小组教会是一个几乎是半独立的一个单位，每个小组哈，小组里面施洗，小组里面拨饼，小组里面教导，小组里面关怀，小组里面什么都做完了，那牧师干嘛？所以看起来是每个小组不是很民主的吗？很独立的一个单位吗？其实而且他用很多小组的很多小组长都是平信徒，一般信徒啊。但是其实小组教会我们现在都了解，是第一，所有的教会里面信徒的人数跟教牧同工，教牧同工就是说拿薪水的全职的传道人跟信徒人数的比例最高的是小组教会。一般的教会平均100到150个会众有一个受薪的拿薪水的全职传道人，100到150一个。小组教会是每40个到50个就要有一个传道人拿薪水的。 所以我们通常称小组教会叫做劳力密集工业，你懂吗？工业经济上有一种叫做劳力密集的，一种是资本密集的工业。资本密集工业就是说，这个公司营业额10亿美金，全公司只有50个人，资本密集，而且很高科技的。那劳力密集工业是什么呢？纺织业，做皮包的。哇，一个工厂营业额1亿，员工15000，的劳力密集，人很多，工人很多，装配线什么东西的。小组教会是劳力密集的这种侍奉，就是他要很多传道人，可是理论上他不是用很多小组长吗？对，小组长用很多，可是督导的人更多，因为每小组很忙嘛，对不对？所以督导的就是传道人要去督导这些小组啊，所以每个人忙得要命。所以在我们的经验里面，所有小组教会的传道人特别多，所以很多教会傻傻的以为说，哦，那小组教会做得很好的话，那一个牧师可以管1000个人呢、哦？刚好相反，所以教会太小，钱不够多，你不能弄小组教会的，你养不起那么多传道人。100个人的教会可能要5个传道人到4个传道人，通常是这样子。那通常一个100人的教会的奉献有多少？然后有4个传道人要养的话，很多教会养不起了，是真的。这是一个很容易误解的。第二个，小组教会是我所知道所有教会的里面最独裁的，最中央集权的，而不是最民主的。哎，每一个教会都自己施洗了，自己怎么应该是很独立的，怎么会很中央集权呢？他就是因为很放让你施洗啊，说他不中央集权的话，那不是每一个人带个教会跑掉了，对不对？我自己教，我自己给他施洗的，那牧师都不知道这个小组长在教什么。所以你就知道赵雍基那种管理那个小组的那种方法，在小组教会里面他也是会用一样的方法，只是他不一定派个特务在里面就是了。这我不敢讲有没有，但是至少他必须很中央集权来保证品质管制嘛。换句话说，主任牧师所讲的跟每个小组长所讲的必须口径一致，知道为什么要中央独集权的意思在这里。否则的话呢，每一个小组长交出一个不一样的来，那这整个教会里面有70-80个小组，那每个人教的都不一样，你的教会不整个都散掉了吗？所以因此小组教会是我所知道所有教会里面最中央集权的，这是他的一个配套的一个观念在那里。但他是很强调福音导向，所以每个小组强调就是长长长。可是他长得很快的时候呢，有一个缺点，小组之间流动性很高嘛，对不对？每6个月增长1倍，1/1000。所以你知道这细胞分裂啪啪啪啪，所以弟兄姊妹跟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很少，我们之间可以相处超过1年的。所以他们的小组教会里面基本上是为了传福音成立小组，不是为了发展肢体亲密关系的，因为这个人的变动率很大。那另外一种最近很流行的叫做 Alpha， 有种 Alpha 呢，这是一种很多团契他今天开始用 Alpha Program。Alpha 从英国来的，这基本上也是一种个人一种传福音布道的方法啊，跟美国相反的，美国是佛罗里达州的那种一叫做三元布道的那种个人谈道，3个人到人家谈的，这是一种个人布道的方式。英国用的是福音小组，他们称它为 Alpha 啊。那 Alpha 小组就是跟第一种很像，福音性查经小组，只是说它的做法上它有一个比较有系统的做法，开头请你吃个饭，然后呢课程都安排好了啊， Alpha Program 就全部课程都印好了，所以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 Program 啊。那第一种的我说的福音性查经小组的，那这个人要查约翰福音也可以，查罗马书也可以，是比较自由的啊。所以 Alpha Program 它有一套 Program 的，但都是福音导向的小组。第二种是比较以教导性为导向的这种小组呢，最有名的大概是浸信会。浸信会我说过，他们上次谈到成人主日学的时候，他们主日学的礼拜天早上分班都是用年龄的，他们在平均跨距是5岁左右，所以20到25，25到30，30的跟年龄分班的。所以呢他们的教会的里面啊，主日学非常多，他们甚至到一个地步，有一段时间大概70-80年代的时候，他们是主日学人数比礼拜天做礼拜人数还多，就有些人参加主日学却不参加崇拜的。大部分教会是相反的哈，崇拜100个人，主日学30个人， 他们浸信会是相反的，主日学人数可以超过礼拜天做礼拜的人数啊。那后来因为人越来越多的话呢，很多教会它就从礼拜天延伸到周间啊，而且从教会有些发展到家庭去了，所以因此你也可以称它为是一种小组，但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查经，所以是以教导性为主的一种小组浸信会的模式，基本上是查经班的延伸就是了。华人教会呢几乎都有一个传统，就是查经班，而且惯例是礼拜五，所以在美国的话，大部分美国人的教会礼拜三晚上是很忙的，他们礼拜三晚上通常有特别聚会，礼拜五大部分美国教会是空的。华人教会呢每个礼拜晚上都很有活动，因为我们的习惯性叫查经班，那查经班是最初从校园开始的，所以美国的华人教会大概有三分之二是从查经班发展出来的，所以很习惯性的我们小组聚会就是以查经为主，叫查经班啊。那么所以因此查经班的内容也是比较以造就性教导性为主要导向的小组。那第三种我称它为以教牧关怀为导向的小组，所以基本上一种是教导的，一种是传福音的，第三种是发展肢体关系的教牧关怀小组的小组聚会。最有名的大概是在 Oregon State 的一个叫 New Hope Community Church， 这是一个美国人教会，这个教会现在大概有我想应该超过两万人了。这个教会的小组它叫做 TLC Tender Loving Care， 你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了， Tender Loving Care 就是 爱心关怀嘛， Loving Care， 而且是 Tender Loving Care 小组。所以因此这个小组主要的内容是以关怀为主的，它也有所谓的查经呢，它基本上不会查一卷新的书，它基本上是回应讲台，回应牧师所讲的，然后比较偏重应用性的。那但是他花很多时间呢，分享大家这个礼拜的生活上的碰到的问题、困难，或者感恩，或者是代祷事项等等。然后会花比较长的时间去祷告。所以他们的 TLC 的做法呢，是分三段式的：三十分钟见证分享，三十分钟祷告，三十分钟信息分享。信息分享就是分享礼拜天牧师讲过的，应用在生活上。所以是一个半小时，对，三十分钟祷告，三十分钟交通分享这礼拜发生的事情，跟三十分钟这个礼拜天主日信息的应用的分享，就是这样 TLC。 但是在 Oregon 来讲做得非常成功，非常成功。那么这也是因为在我是说了，在美国的教会大部分除了浸信会有教导性的小组，而且大部分在礼拜天集中的礼拜天有以外，大部分周间晚上哈、啊，美国教会大部分是没有小组的。我所知道的美国教会70%到80%到今天是没有任何小组活动。那浸信会大部分都集中在礼拜天早上，把礼拜天早上当成小组，所以他们浸信会的小主日学的时候，从前面要喝咖啡啦干嘛，他就把礼拜天那个小组呢有一点点交流的功能在内，所以他必须要喝个咖啡啊，吃个 donut 啊这种之类的。那我们的主日学就是主日学，我们没有这种fellowship 的功能。那他们要为什么？他们没有周间聚会。那除了浸信会以外，大部分教会是连周间的聚会也没有，然后主日学也不太多人参加，所以变成教会来讲就是礼拜天大家一起做礼拜，然后散会就走了。大部分美国教会是这样，所以当然就是对教会里面的这种怎么讲向心力是比较薄弱。那么因此这个 Oregon State 它这个做法呢，在美国教会来讲是一个比较革命性的，比较特别的，但是非常成功。那后来这个新加坡模式的小组教会等等都受这个影响，所以他们基本上不是说独创的，都彼此有一些影响。另外一种是教牧关怀性的小组是什么呢？有特殊目的的，譬如说大一点的教会像 Great Chapel 我都知道，他们就有一个小组叫离婚小组，不过这个名字翻译的不太好。离婚小组是离婚才去那个小组，还是去那小组去离婚呢？所以如果我离婚了，我才不要去个离婚小组，一去就列个标签，去哪一组去离婚小组。不过他基本上就是离婚之后受伤嘛，对不对？然后有一些 recover 哈、啊、等等，所以他们有些这种的，还有一些戒酒的 alcoholic， 那他们有些小组呢，专门叫做像心理上心理学上叫做 group therapy 啊。集体的群体治疗一样的，但是彼此是打打气了啊！我正在戒酒，哎呀，戒不过来呀、啊！哎，他们的小组里面的组长呢，可能就是戒酒20年成功的，他做班长，然后还有老师， 就是特殊需要的单亲家庭啊，或者有些人不一定是离婚，有些是丧偶，就是说太太过世了，那么那一个大的教会里面可能这样的人随便一找就有十几二十个，所以他有一个小组呢，可以两三年时间帮助他慢慢恢复，这种叫做特殊以教牧关怀为主的小组。不过像这种特殊需求小组在教会中大概只有5%，不会超过10%的人会参加这种特殊需求小组啊，这是不一样的做法。那最后就提到家庭小组运作要点，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做法是什么呢？在我们教会的做法，或者说我个人在牧会的理念来讲，我自己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比较赞成比较鼓励的是把家庭小组偏重做关怀，而不是偏重教导，也不是偏重做传福音。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觉得教导事工从成人主日学方面来做是比较好，所以以成人主日学为主要的教导，当然包括主日讲台。福音事工呢，你可以办福音营、办布道会啊，或者教会的慕道班，当然小组也会有一点，我觉得是用多管齐下的方法比较好，而不是让小组专门去做传福音。我觉得小组应该比较主要是发展这个肢体关系、教牧关怀。那现象是这样子哈，如果太偏重福音性，我就说万一成长得很好，流动就很大，因为成长太大了就要分，所以人的关系就很时间很短，不能够 develop 很深。你要比较深的话呢，这个成员通常变动不会太大，他就比较不是福音性的。而且很多交通分享是这样，譬如说我最近失业了，很沮丧，有时候偶尔会有自杀念头，你说我这种东西怎么跟人家讲呢？那好了，今天又来了三个新朋友，下礼拜又来五个新朋友，这我都不认识，我能讲吗？但是如果我们都很熟的话呢，掏心掏肝掏肺都给讲出来了。所以以前这几年当中哈，不管在Lexington或在这里，因为我们常常是成立一个新的小组，我们会去参加这个小组好几个月啊。那有些小组就是发展这种关系，就是说很深入的，我们叫做 close 小组，就是说暂时不招收新会员啊。几个家庭开始以后，先讲好6个月之内我们没有新朋友来哈，所以就发展。那通常2-3个月之内，大家关系就发展得很深，蛮好的。很深的时候啊，有一个现象就会出来了。你什么时候知道他掏心掏肝掏肺会讲出来的呢？他会当场在小组里面，夫妻两个人就不一定翻脸了哈，要吵架就当面就吵了，就说不怕让你笑了，哎呀，我今天出门的时候跟我老婆实在是很别扭，哎，讲出来了，那老婆也知道，对呀，我嫁给他15年了，越看越不顺眼。你平常教会里面你会听谁跟你这样讲的？哎，在小组里面讲出来了，表示说关系还不错，他有这个信赖感，这种话可以讲得出来了。但是能够当面有话，这种冲突啊、吵啊，可以讲出来的话呢，就有救了。没救的时候都不能讲，那回家了，矛盾一大堆，在外面要当没事儿，都是标准模范夫妻。哎，回家了后问题一大堆，这很危险的。到哪一天出事情的时候，就是跟炸弹爆炸一样。牧师知道的时候，他们已经离婚办好了。那这种的话没救了，就是牧师知道的时候，离婚都办好了，律师都已经办完了。所以最好是，如果有什么事情，在小组里面大家彼此交通分享，即使有冲突，弟兄姊妹可以帮助，可以带导，甚至严重的话呢，牧师就会听到消息啦，就来做辅导嘛。可是如果说我们彼此没有这么深的关系的时候，谁都不会讲，家丑不外扬，所以要打架要吵，关着门吵，那吵着吵能解决就好了，不能解决怎么办？很多是不能解决的。那问题是，这个小组如果成员变动太大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发展那种彼此的信赖跟深的关系。所以这是我的观点，说家庭小组是整个教牧关怀全教会家庭小组里面的一环，一个环节啊。这个做好的话，整个教会的爱心关怀就可以做得比较好，大家肢体关系也比较亲密。那附带的它有一点教导功能，附带的也可能有些人把牧道友带来了，就牧道友信主了，这福音功能，但不是列为业务指标。没有说董事长，你怎么这小组搞了3年了，怎么一个牧道友都没有啊？那是这一列业务指标，那好，就拼命拉人来了啊。所以我们是说目标不一样。当然，某一个地区的小组可能牧道友特别多，怎么办呢？你可以 一段时间成立一个福音小组。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团契里面十二个人，里面有六七个是慕道友怎么办？那么慕道友跟基督徒一起来查经做回应讲台的时候，有时候是有困难的，或者这个慕道友根本就没有礼拜天来聚会，那怎么回应呢？就这种情况下，有时候你要把这六七个慕道友单独成立一个福音小组，然后基督徒回应讲台，你这一个家庭唱完诗就分两个小房间，这样做比较有效率啊。必要的时候，但这个福音小组是一个阶段性，就是说可能几个月的时间，盼望他们都能够信主了，或者是慢慢带进来了，然后融入这个正常小组里面去。第二个分小组的是成员呢，可能要跟着地区还有年龄层，就说同质性比较高一点啊，所以通常我们叫做家庭小组，就是说以地区比较靠近一点的地方，那么比较容易建立这个有深度的关系，就是说年龄背景很重要。那还有我们的经验，就是说孩子的年龄也很重要，小孩子能玩在一块儿。有很多家庭小组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大人哈，父母之间呢还在若即若离的关系，孩子已经这个怎么讲呢，自己已经是不可分离了，好办了。到了时间一到，孩子会吵着说，妈他去查经。小孩子查什么经啊，他找他朋友去了，然后他觉得好像约会一样的，非去不可。你说哎呀今天好累啊，下班好累啊，别去好不好？不行。他可能要找他的小朋友去了，所以爸爸妈妈知道了，好吧好吧，就跟着去了。所以孩子能玩在一块的话，父母就搞定了。这是我们分组的时候有一个考虑的啊。所以自己的年龄当然相近，但有时候孩子的年龄有时候跟父母不一样，因为有些人晚婚啊，孩子这么小年龄比较大，有些呢这个，所以你不一定是父母年龄一定要一样，是孩子的年龄肯定也是很重要的。那么当然距离比较近，就是说不必花太多时间在交通上啊，开车啊等等。那么关系比较好以后，那么当然就可以有比较稳定的关系，然后也可以达到门徒造就的一个功能啊。最后一个是聚会内容，当然我是说不一定严格说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或者三十分钟三十分钟三十分钟，不过基本上内容应该包括三部分，回应讲台嘛，就是信息的回应，还有包括生活见证，然后最好有彼此的带导。那么经文的分享呢，基本上回应讲台的意义就是说，因为如果要查经查一卷书的话，查经不是很容易的哈。以前我常常碰到这种电话，就是在教会的时候有人打电话来说，高牧师，我今天晚上我要带查经，有一个圣经问题，请你帮我忙。查经要查什么？约伯记。哇，约伯记啊，不得了吧。然后我约伯记不知道第几章，然后呢想了半天想不出什么问题。哇，我想说我在电话中服务要立刻服务，而且呢哇这一卷书我也不能跟他讲三个小时，对不对？三十分钟都不可能，要十分钟讲完。十分钟可以教他带约伯记吗？谈何容易啊。所以很多查经小组就是有时候想说，哎呀很多都查过了，查一点没查过的新鲜一点，那种越新鲜的就是越难度特高的。可是常常材料啦很多东西不够，那带的就是带的这个水平不好，有些人很会带，有些人不会带，很难。所以我们才说小组聚会里面如果回应讲台呢比较单纯，就是说主要信息的内容牧师已经讲完了，传道人已经讲完了，因此是应用，应用的问题就比较不是那么高难度，鼓励大家发言就是。但是要避免，就是说因为你是信息分享嘛哈，避免别人好轮到我带了哈，所以呢牧师已经讲过了哈，我摘要的重复一下，他一念就念了45分钟，好像讲了一篇道一样。那整个讨论就已经火都消下去了，你知道都灭火了，你知道大家哦讲了40分钟，好像差不多该结束了，该吃茶点了哈，在什么讨论就没得讨论了。所以因此在信息分享的话呢，强调应用而不是经文内容再讨论，或者说去重复一下那个内容，我们只要重点式的提醒，然后就进入讨论，这是最好的。那最好呢有点祷告时间，尤其是个别提名代祷，如果有些人提到他工作上家庭上的各种的需要，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如果有可能我觉得最好的安排是不是一个人做结束祷告，而是有三五个人可以特别为某一些提到也是什么代祷需要的人呢彼此提名代祷，这是最好的。所以我只是大概这样讲一下，也许以后有机会的话，我觉得可能我最近在准备这个材料的时候，我在想 也许我们要找个机会把所有的我们目前的小组的负责同工召集起来，我们有一个短短的几个小时的一个 training 啊，训练一下，提醒一下，也许会更好。那今天先大概这样，提醒说明一下，我们觉得家庭小组可以这样来运作。好，我们做个祷告就结束。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小组的聚会当中能够达到彼此关心、彼此鼓励、彼此提醒、彼此激励这样一些功能。主，在教会当中，主实在我们缺乏肢体之间的互动的关系，主，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利用小组能够建立一个彼此亲密的关系，好让我们在主里面彼此激励、互相带球，能够在主里一起成长。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